哎，师傅您好，弟子给师傅请安。今天非常感恩有这个缘分能给师傅打通电话。因为从今年开始就身体很不好，头痛很严重，就感觉有时候痛呢就没有间隙。这个是不是和我以前许过几个大愿有关？
应该是的。像你这个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退转，就是说不是大退转小退转，就是懈怠啊。听得懂吗？你因为你们年轻人最容易懈怠，懈怠的话护法神不容许的。听不懂啊？
师傅，我之前就是在感情上犯错违过愿，许了1000遍礼佛。本来说是在香港法会之前念完，现在又来不及了。师傅，我错了。这个要紧吗？
当然要紧啊。你要是经常这样做的话，你会倒霉的，会倒大霉的。
哦。
现在已经给你颜色看了，你们把它当，你们以为啊，有事的时候求菩萨，求了灵了就忘记了，你们这个是在骗菩萨，你们要闯大祸的。
那师傅怎么办？就是再加108遍再忏悔是吧？
用不着的，赶快把它念掉。
好的。
你们这些孩子这样的话，你哪一天真的，我告诉你，他不是护法神惩罚你的问题，真的，地府那些也是很厉害的。你们要是违愿的话，他会上报的，上报之后你就大麻烦了。
师傅，我就是前几年就是念礼佛的时候都是忏悔消除累世的重罪，然后后来就一直觉得很累，到今年才改成就是正确的祈求。那么讲了3-4年，是否对现在有影响？
有的。你不能讲累世的呀，你讲累世嘛，他累世的冤亲债主多少了，你搞也搞不清楚了，明白吗？
那现在怎么办师傅？
现在没怎么办，现在就是要好好的彻底的忏悔，彻底的改变，然后以后再不要讲大话了。不要开玩笑，你这就叫讲大话，听得懂吗？
师傅，就是我现在头一直很痛，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我的根本问题是在哪里？就是精神出问题是菩萨惩罚，还是手戒没做好，还是其他原因？
已经跟你讲了，我看你脑子很快就有问题了。你违愿的话怎么会头不痛了？这个都不懂啊？我跟你们说，不要跟护法神开玩笑，讲过的话做不到，你不是叫违愿呐？人家怎么看你的，你不把你当人了，你就麻烦了，听得懂不啦？还学佛呢，怎么能违愿呢？你看有多少人违完不成，人家不睡觉，早上一早爬起来。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已经化经重化经撂给你了，你出事你也别找我，没办法，你自己造的因啊，听得懂不啦？
师傅，我错了。
你自己还要讲了累世的，你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就像你这种人能还多少债啊，还要累世的呢，千万讲大话，做嘛又不做，连几遍那个礼佛都念不出来，你还说小房子啦？
师傅，我记住了，我会改的。
你们不要跟自己开玩笑，开始头痛，痛到一定的时候脑子就长瘤了。听不懂啊？真的命都没了，不要开玩笑。你们求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平时求的事情很重要，菩萨都给你们解决了，你们不是骗菩萨？我一定念多少遍经，到时候不念，这个人天都有法律，有地律，有天律的，不是开玩笑的。你们这么乱来的，真的是。你们听啊，前两天有一个人在我们青中联谊会上，他就是说啊，我只要活一天，我就啊就去度人，我就不会浪费，我一定要念经啊，什么什么。结果有一天跟他的孙子外孙玩了一天，当天晚上黑白无常就来了，开什么玩笑啊？ 每一天你只要许了这个愿就不能违愿的，明白了吗？
哦，是我错了，请关心菩萨来了解说
愿。一定要彻底改的，你们这些孩子啊，不知天高地厚啊！我告诉你啊，现在年轻人死的比老年人多啊，就是年轻人太乱来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要乖一点的。整天的感情上整天的还债，人不做做畜生啊，整天做那些畜生事情，你看哪个畜生是穿衣服的啦？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了。
不要这么下流啊，真的，人要用精神恋爱，人要用精神，要精神啊。年纪大了呢，他们夫妻没有那种事情了，人家不要在一起了，人家靠什么？靠一辈子的精神。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嗯。讲吧。
哦，感恩师傅，其他没什么了，感恩师傅。
乖一点了啊！一定要彻底改，赶快把许的愿先还掉，一千遍的那个礼佛赶快念掉。
哦，好的，我记住了，师傅。
好了，
感恩师傅，真心向观世音菩萨向师傅忏悔。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另外一个同修，他现在读研究生，目前搞化学类的，经常在实验室做实验，实验室条件一般，空气也不太好。同修有时候会是检测病毒之类的，同修听到学长学姐们说实验室比较简陋的条件其实不是很适合研究高危的病毒或者癌细胞，虽说很多病毒都是没有活性的，同修听说有些做化学研究的人都得了癌症，他有些害怕，想请师傅开示怎么办。
怎么办嘛，换工作呀，换工种呀，没办法的，因为有些事情，因为你跟这些高危的那个这个病菌啊细菌啊接触的话，你一定会染上的呀。所以每个医生专门看什么病的，这个医生就死在什么病上，这很正常，接触太多呀。
师傅，他现在还是在读书阶段，他研究生，他可以换课题是吗？
对呀。只能换，没办法，否则会出大事的。
哦。
时间长了就不行。就是说，你就是医生好了，你学一个放射科医生，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就老师就明确告诉你们，干我们这一行的比人家寿命缩短4年到5年，比正常人。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明确的告诉你，放射带有辐射的，辐射的东西比人家寿命短，就这么简单了。听懂吗？
嗯，听懂了，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请师傅开始。有一个弘法小组，为了提高大家积极性，让组长让每个人写一份3年工作计划，并在每年做一个年终总结，总结自己是否有够努力。请问师傅，如果他们做不到计划所写的内容，是否属于违愿？组长会为此背业吗？这样做
最好不要，
不要
这种东西，不要做，根本不要去做。嗯，你写下来了，你做不到，你就是违愿。这个组长，你做不到，你叫人家写，你就是违愿。听得懂了吗？
知道，谢谢师傅。还有一个群，组织大家进行每天的自我反省和每周小结。如果同修做了不好的事情进行忏悔，写出来的话，天上地下会记录吗？
忏悔的东西，你只要有罪有孽，你用不着记录，他们早就记录好了。你不讲，也是记录了；你讲了，也是记录了。你讲了还有忏悔的可能，你不讲，你连这个忏悔的可能都没了。
如果这些自我反省和修心修行的总结在心里完成，而不是写出来，是不是好一点？
好很多，但是呢，写出来比较真诚一点。其实我觉得用不着给大家看的，因为不要写出来给谁？组长，组长是谁啊？组长又不是什么领导了。给他看看嘛，写检查，你们自己写出来也好，自己在心里忏悔也好，只要自己知道就好了。 用不着告诉别人的。他又不是什么神父啊，他又不是谁啊，他又不是师父啊，你跟他忏悔干嘛？他帮人家忏悔，他叫人家忏悔之后，他拿了人家这些书面的东西，他就帮人家背大业了。
哦，
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对不起，师傅。如果同修许愿1000张小房子给亡人，师傅开示了，亡人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同修可能念了500张，那他还要继续念完剩余的500张吗？
要。
哦，好，弟子小鱼再次跟师傅、跟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跟护法菩萨真心忏悔，真心忏悔。
小丫头，你几岁了？
重罪障。
几岁了？
33关口上。
33关口上，以后从讲话开始改起，不要嗲嗲嗲哩哩的，嗲哩哩的，这样的话会增加你一生当中的桃花运，会犯色戒。
哦，
以后要坚强一点，讲话要硬一点，不要讲话像吃奶一样讲不进去，哒哒哒哒哒哒。你这样的话引起人家男人的乱想，你也有罪，听懂吗？
哦，师傅，我记住改正。
啊，坚强一点，明白了吗？
啊，记住了，师傅。师傅，我想再请师傅，我为什么会经常许这种大愿，然后又做不到？
你就是因为很简单，你的业障太重。你不选大愿，你就会心里很难过，因为你要消除掉这么多业障。但是你许了大愿，你又这么偷懒，你怎么消啊？所以你以后一点点许，好好的做到，听得懂了吗？
哦，
乖一点啦，真的，像你们这些孩子。
哦，师傅，我许过就是余生放100万条鱼。
你要放多少条鱼啊？你许愿放多少条鱼了？讲呀。
许愿放100万条鱼。
你有毛病哦！你放得了的？那你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放鱼子了。听得懂不啦？
啊，好的。
放鱼子，小鱼都放，不管什么鱼都放，100万条。你去放呀！你第一要有经济条件。听得懂吗？哎，你们这些孩子真的脑子都坏掉了，真的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像现在小青年一样，哎呦，什么话都讲，讲了之后什么都办不成。现在年轻人不华而不实，听得懂了吗？
哦，师傅，我错了。
做不到的事情不能讲的。你看看台长，我说我只要活一天，台长就救你们一天。你看我哪天没有节目的？啊，我还要回答青年团的问题啊，我还有星期六的联谊会，还有平时每一天的节目，你看我天天7天排满的，那我才敢讲啊。我说我活一天救你们一天，因为我天天做啊。你们自己胆子大了，钱没有，100几万条鱼，你去养啊，你养都养不到这么多啊，嘴巴胡说，你们这些人。
师傅，我一定会改正的。
真的。
嗯。
好了。
嗯，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对不起，师傅。
好，改毛病。
菩萨愿，天护法菩萨愿。
嗯，不是一个问题，礼佛里边有这么多菩萨，你看见了吗？要叫这么多菩萨原谅你才行的，明白了吗？
嗯。住了，师傅，我一定会好好念。
不要再开玩笑，人生不是开玩笑。很多人到了病床上了，要死快了才觉得，哎呀，我在人生简直是一个笑话嘛。我告诉你，人生如果你不明白道理，就是一场笑话。好了，再见了。
哦，好，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哎呀，跳掉了，真可惜。喂，你好。你好。太轻了，太轻了。听不到。
师傅，你听到我讲话吗？
太轻了。
师傅。
太轻了。
对不起啊，我现在坐这里很吵。师傅，祝你父亲节快乐。
谢谢。
师傅啊，我请问你一下哦。啊，请你帮我解一个梦啊，那天星期二哦，我在观音。 啊，我梦到观音堂的舞台的布啊，用纸袋包起来。然后我又梦到我跟一个师兄啊，这个师兄修道很好，叫他去买第三件的啊佛牌的围巾。这个梦不懂是请师傅慈悲开始。
你讲的响一点，一点都听不清楚啊！
啊？
听不清楚，你讲了白讲啊，听不懂啊！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我对麻痹很吵，对不起啊，听得清楚吗？
还是太吵啊！
还是很吵啊！哦，最近还好吗？啊，我就说我梦到一个梦啊，就是在观音堂啊，那个佛台的布围巾啊，啊，肮脏用纸袋包起来，然后我叫一个师兄他去买第三件的围巾，这个师兄是每次在护着这个佛台呢，然后全师慈悲开始这个梦境。
好了，就回答你一个问题，你这个地方环境太差，第一个。这个就说明观音堂的佛台上有很肮脏的人去打理过了，吃荤的人坚决是不能碰观音堂的，然后要把水果可能时间太长，或者这个桌子上有点脏脏了，要换了，要换了，赶快换水果，换水，水杯要洗，听得懂吗？
好好啊，有我们最近有上个礼拜有把那个佛台的布请下来，然后包起来另换一件新的上去，然后我是大概是这个星期二晚上梦到了，啊，这个梦境
就是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啊、就是放可能换布的时候找的人不对。
哈、啊、哈，好。
好了。
好好好，感恩师傅，我还是问题要请问你哈、哦，
听不清楚啊，听不清楚啊，
听不清楚哈、
啊，
哎、嗯，哦，好，
环境太差了，
对不起，对不起，好，好，师傅，
好，
好
了，好了，
不浪费时间，
好，再见，再见，
父亲节快乐，好，再见，
再见，再见，哎呦，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弟子给恩师请安，师傅听到吗？
听到，
清楚啊、哦。
清楚
啊，师傅，同修在前两天哈、哦，在梦到就是关我那个刚往生的女儿啊，那观世音菩萨在天上射一道光在她身上，当时她穿着红色的衣服，然后师傅和地藏王菩萨就双手合十在现场念经，弟子和儿子也在现场观看啊，然后师傅就送了我女儿一朵莲花，然后我女儿就坐上了莲花。师傅，请问这个梦是不是说你要已经上天了呢？
上天了，上天是肯定的，上到哪层天不知道，因为上天是肯定的。
师傅很想啊？
上天是肯定的，但是到哪层天不一定的，因为不一定拖的，因为像这种死法不一定拖的，根本拖进不了四圣道的。嗯。
啊，像弟子还要讲帮他了，还可以帮他。
帮不了了，没办法，师傅都在帮了，师傅把莲花都给他了。好吧，已经应该比较圆满了。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都慈悲啊，他们你看，他们这么大的菩萨，他们对我们任何一个细小的事情都很关心的。
非常感恩，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地藏王菩萨，感恩师父。
嗯。
嗯，现在他就是应该是在天上，只是不懂在哪一个天。
对，应该是在天上。
继续在四十，现在还没四十九天，弟子继续在帮他。
可以念，念到念过四十九天就好了。
您过了四十九天还可以继续再烧给他吗？
哎，随你了，这个随你便了。
我到时候弟子再打探图腾电话的问题。
随便你了。好吧。
还有弟子有一件事情，就是那天因为师傅我还没讲完，师傅卡掉了我的话，因为当时因为弟子因为梦到家里有很多妖精的，弟子也是很急，有很多梦到自己的那些打胎的孩子，然后弟子很多个户口一时急，就说因为我就跟菩萨讲，我因为他在小房子，那时候师父是叫我烧1700给他，因为他我接到蛮多的，所以弟子就跟菩萨讲，我暂时先用他的小房子，因为海外有一些师兄要接给我还没到嘛，因为我说到时候再还给他，就是暂时借用。然后过后就是用了两天过后，那个师兄就梦到我女儿上了我儿子的身，那天我不是分享我他的梦境了嘛，因为他就说我用了他的钱，所以我就是说分享给那些广播的师兄，借用亡人的小房子都是。也会不他，就是会他会生气的咯，先给大家知道一下，是他是
当然不可以的。亡人的小房子不能烧，不能拿自己用的，不可以的。
我只是说借用都不行啊，
借用都不行、
啊，他都会生气
啊。当然了，当然了， 他会生气、啊、他会搞你的。嗯，
再给师兄们一个提醒哦，啊，还有，师傅，有一个法，一个师兄梦到师傅的一个学生哦，他去他的家就看到他正在煮着一只鸭子啊，然后那个煮熟了那个鸭子哦，那位师傅的学生就将那个鸭子盛上来，然后供给菩萨嘞，供上佛台去嘞，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说明我的徒弟当中或者学生当中有一个学生非常不如理不如法了，已经很糟糕了。如果你能告诉我谁的话，那可能会更好。啊，
想告诉师傅了，对不起。
写给、
这个梦，这个法师是师傅的，就是这个法师不如法吗？
哦，是法师是吧？那肯定的，小房子、
啊，
小房子练财。
啊？
小这个法师嘛，肯定小房子练财呀，讲都不要讲了。
啊，他没有捐小房子给人呢。
你知道的。
这个法师他没有啊。
你知道的。
他自己都练不来。
啊。他就是不小房子上不出事情，他其他肯定出事了，讲都不要讲了。
师傅会不会是他可能因为在用食物方面会有些像可能在外面吃东西会掺到荤的东西，
不会的，
他不知道
不会的，他这个事情有杀业了。
因为弟子有跟他讲这件跟梦，可是他不大相信梦，对吧？弟子也很难动，怎样帮他？
不要去。
这个法师很诚，
不要去讲
的，
不要去讲了，好吧？一定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嗯。
哦，也做到不如法啦。
不如理不如法，好吗？
好。
嗯。
师傅，我想弟子想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因为弟子之前还没学心灵法门的时候哈，弟子有在跟就一个密宗出家人，就是西藏的那个出家人，当我在西藏结缘了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宝像来家里，然后他有在那宝像的莲花座那边放了一些不懂他们命令中的一些仪式，好像一些草药什么，好像还有。不知道有没有水晶我就不懂了，现在我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学心灵法门嘛，我不懂这个佛祖怎样处理，那个师兄是我的师兄，他就说你就是请回来就不要随便请出去嘛，当时我就继续再请，就是供佛台，请观世音菩萨再将佛祖再供下来进佛台继续供奉，您这个有什么要紧吗？
当然有问题，
是不是被啊？
当然有问题了，法门不一样的话，那个菩萨也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讲的都是一样道理，但是毕竟你在西医，在海外，比方说这个西人的医院里面，他不会给你卖中草药，就这么简单了。听得懂吗？你在中国的中草药店，人家不会动手术啊。
这样他当时也是有帮弟子念经和就是请佛祖上岛那个佛台了，但弟子现在
报好，如果你自己报好，请到他们那个密宗的庙里去嘛就好了。
要去家就是我现在有在念给房子要经者了、就是包跟佛祖讲一声，然后包去念完小房子就是去请下来，然后才包起来，需要放一阵子才请吗？放一个时期才来讲清楚，还是可以马上、
可以，如果有庙的话就早点。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一直为了这个问题纠结了很久。
我告诉你、
okay.
这个有些问题我不能讲的，在广播里不能讲。好吧。就这样。
弟子明白，感恩师傅。师傅啊，请问一下哈，好像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我们自己，好像我自己亲人往生了、然后还没过49天，刚好有同修也往生了，我们可以去参加他的丧礼吗？
大家一起去嘛，好一点，一两个人去嘛。
有啊，一般同修一起的。
一般同修去嘛，要就看你啊。举个简单例子。每一个人的能量不一样，你如果身体很不好的话，你去了嘛，你就比较容易沾惹到灵性呀、听不懂啊？
明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亲人往生，或者是好像比方说我现在我女儿往生了、因为是听说是说母亲是不给孩子上香了，有这个这样的问题吗？
没有。
母亲不 没有啊，没有分的啦，因为上一直来我们传下来就是说长辈也不可以送他出殡，还有也不可以上香，所以当时弟子也是很头疼，又还没有这个问题啦，
没有问题、
哦、
现在我告诉你，孩子走了，爸爸妈妈尽点心，这是天上人间都同意的事情啊。如果不送出殡的话啊，孩子没有妈妈送的话更糟糕，就是这样，就是现在
当时他的妹妹和弟弟送他了。
哎呀，随便你了，你不愿意去的话问题也不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种规矩没有的，
没有的啦，都是、
嗯、
啊没根据啊、
嗯、
可以感恩师傅这边开始、嗯、还有师傅嗯弟弟下次忘记你算了对，应该暂时没什么问题啊。师傅，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师傅哈，因为我们早每天早上的弟子很早出门嘛，也是想要烧小房子的话，好像五点过后，因为我们新加坡的天气是比较六点左右、五点左右是很暗了、啊，还是很暗了、啊，那我们可以烧小房子吗？
可以。
五点过后啦。
天很暗了就不要烧了。
因为我们的天气这里的天气是五点六点还蛮暗的，
不管
的，没亮的，
他看天气的。
要看天气的，但最好是啊，这样就不要烧了。
很暗的就不要烧
了。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这样弟子没有问题，我们马六甲法会见。感恩师傅，师傅祝事业早早，祝法会圆满成功，上港法会。
再见。
师傅多休息，拜拜，感恩。
喂，你好。喂，你好。
哎，师傅稍等。
啊。
喂。
啊。哎呀，这么可惜。喂，你好。喂。喂。喂，
喂喂，
喂，赶快，
喂，
赶快讲。
哎，师傅你好，师傅你好。
嗯。
Hello。
啊。
师傅。
啊。
啊，你好，弟子向您请安。
啊，谢谢。
啊，师傅，今天父亲节，祝您父亲节快乐。
啊，谢谢。嗯。
Hello， 听到吗，师傅？
听到，请讲吧。
啊，等一下，我看到声音大一点。喂，师傅好啊，有几个问题，请您慈悲开示一下。
啊，
第一个问题是，同修他的背上长了六颗香疤，像法师头上的香疤，然后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回事呢？
香疤。
啊，他的背上长了六颗。
啊，
很明显的。
就像痣一样的，是不是？
啊，对。
嗯，这种就是说明他上辈子有佛缘了。
哦，有修的是吧，师傅？
有修的，应该有修的，嗯。
哦，他平时也是很精进的。
嗯。好了，讲下去啊。
Hello?
讲下去啊。
啊啊，好，那我叫他更加努力的啦，师傅。
啊。
师傅有个佛友，他的同修的女儿梦见师傅与他已故的父亲同一辆德士上面，为了赏一只狗，然后发生了车祸。他已故的父亲又双膝盖受伤翻跟斗，然后又死掉了，然后师父就跑过来救他的女儿，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听都听不懂
啊，
听都听不懂啊，不知道你说什么
啊。对不起，是同修的女儿梦见师父与他已往生的父亲坐在同一辆飞机上。
谁的父亲？谁往生的父亲
啊？同修的父亲已经往生了。
啊，跟师父。
师父您跟他啊？
师父跟他的已故的父亲在一起，对不对啦？
对。
你话都讲不清楚，你去自己在听听录音看，变成师父的父亲了，哎。
哦，好，对不起。然后为了在同一辆车上，为了闪一只狗，就发生了车祸。啊，同修的父亲又死掉了，师父然后就跑过去救同修的女儿，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不知道啊，现在第一他女儿帮他背业，第二他有很快要投胎了，好了。
哦，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还有就是， 师傅在在观音堂，有些同修在续香的时候，把新续的香插在还没有燃完燃尽的香的地方，导致新续的香从下面也燃烧起来，香就倒在香炉里面了。请问师傅，这支香应怎样处理呢？
倒下去嘛，就包包好扔掉嘛就好了。
这个需要念礼佛吗？
不要的。
不需要啊。要需要念礼佛吗？
不需要的，要我讲几遍啊？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一个同修，他做梦，他经常梦到去地府去打磨，或者去地府去救人。请问师父，同修这样子会有业障吗？
从道理上来说明他的魂魄经常离身，说明他正义感还十足，到地府去他能够有这个权利，说明他过去跟地府关系很好，就这样。应该说他如果打磨打得厉害了，他就会有帮人家背业，他打得不厉害下面走走无所谓好了。
那他这样子他应该来怎样来念经来，他因为他经常会梦到去地府的。
叫他多念大悲咒就可以了。
增强能量啊，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最后师父，几位同修一起去请佛具的功德款交到其中一位同修那里一起转账，由于是个人账户一次性不能多转账，而需要分开几次转账，然后付钱的同修想把钱拿回来自己转账，但转账的同修说已经转过去了，但又看不到票据，请问师父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当然不如理不如法，你一笔钱就是一笔发票，他为什么拿不出发票了？
那这位同修针对这件事情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不是念不念问题啊，练财的话要死罪的，是出菩萨身上的血呀、他为什么不给发票了？你转账，你知道自己不练财，你为什么不能把发票拿出来了？
对哦，好。
这个话还要问我啊？他拿不出来就是练财，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
嗯。
他只是想听师傅的开示。比较好一点啊，师傅。
嗯，必须要拿出来。
还有
拿人家的钱，怎么可以不开发票啊？完全有票据的。一笔一笔钱，哪怕分三次的话，你每一次都要有票据的嘛。你这个不是骗人嘛？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就是他拿的，
对对对，
很简单。财务账做的不对，财务的自己都得拿钱出来，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好的好的，明白师傅，感恩您。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有的弟子没有退转修别的法门，但是他要退出观音堂协会，但是在建立观音堂之前先成立协会，申请协会需要几位核心人员，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呢？师傅，
你每句话都讲得不清不楚的，就是说开始成立观音堂的时候，登记协会的时候他有名字的，现在他要退出，那很简单了，他是从菩萨来的还是从观音堂里边负责人来的啦？人家做的不好的话你就退出，那让他去退出好了，你自己是损失呀。他不好你可以告诉东方电台，东方电台会处理的，你自己说哎呀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搞来搞去，那你自己退出，你在家里去清修嘛就好了。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师父，有个佛友上一次您跟他讲他的名字不太适合，他现在选了三个名字，您可以帮他选一下吗？
第三个。
一个叫任啊。
第三个。
啊，任浅心呐。
嗯。
好，他是85年属的。
讲都不要讲，你一讲这个人
第三个，
我就能感应到他的气场。
师傅真厉害，师傅啊，感恩您，感恩您。好，我会跟他讲的。
是个女的。
对对对，她是个女的。
讲都不要讲。看到她。
那她就叫任品清，品是品德的品，清是一个王字，一个宣传的宣。第三个
可以的，
最后一个问题，师父，还有一个佛友啊、他在做梦，菩萨给他了四个字，看观音果，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看观音果是什么啦？观音菩萨的果是什么啦？还不懂啊？佛呀，叫他看观音果，就叫他成佛呀。这还不懂啊、
哦、
看观音果，观音的因是什么？慈悲啊，种下慈悲的因，成就菩萨的果，还不懂啊？
懂啊，懂
啊，
师父，感恩您，感恩您，师父保重。
嗯，再见。
啊、师父，师父生日快乐，好吧，拜拜，拜
拜。嗯。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
哎，
师傅稍等。哎，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师傅。
哎。
哎，师傅，父亲节快乐，师傅，很感恩你。哎，今天太开心了。是这样的，师傅，今天是父亲节，心灵法门，我们心灵法门正心正念，那灵验殊胜，承载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和师傅的大爱，在这么法喜的节日里，请师傅保重身体，愿您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您是我们心中的太阳，也是我们心中严厉的慈父。祝您节日快乐，师傅，趁着节日，您对全世界的佛友，嘱咐几句吧。
师傅的。父亲节实际上也不是师父自己已经没有小家了，你们大家都是师父的孩子，所以师父师父一到父亲节就更舍不得你们，因为尤其是看到那些孩子不好好努力，真的心痛，所以看到一些努力的孩子心欢喜，做过父亲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当自己的孩子啊出事的时候，父母亲心像揪住一样，所以希望全世界学佛的我们的佛友不要退转，好好努力的，因为没有一个法门跑上来啊，这个八个字啊，只有我们心灵法门跑上来就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
对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心灵法门的一个主要方向啊，一定要成全这个世界的和平，要爱自己的祖国啊，爱自己的人民，要爱自己的亲戚朋友，要爱这个世界上一切有情众生，所以我们落实在行动上，就是我们不吃荤的，我们不杀生，这就是我们的爱，我们帮助一切有缘众生，这就是我们的慈悲。
哦，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嗯，
好吗
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您曾经就给一个同修看过一个图腾啊，说他念完多少张小房子之后他会怀孕的，结果这个同修他就是怀孕了，但是他两个月后一检查没有胎心，师傅是这个孩子是来还他一命，还是因为他在这两个月内做过不如理如法的事情的时候这种情况？
其实像这种他自己心里应该很明白，医生当时跟他说这个孩子是救不活的，这是他硬要许愿硬要还愿，所以有些事情是人为的，并不一定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当一个人没有求的时候叫无求的时候，他就啊无怨无悔了，因为他有求啊，不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说你没有的东西求得出来，我只要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没有种子的花你是长不出果实出来的，好吧，他今天电话有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
哎，你好。
你好，今天也是帮同修问一些网友喜欢的问题，感恩师傅开示。第一个问题，先帮同修解一个梦。同修3岁到4岁的时候，每天发同一个。梦里有一股力量往他的脸打下去，将他整个嘴巴塞满东西，然后同修从高处跌下来，就是从床上跌在地上一直哭，同修长大后一直忘不了这个噩梦，同修应该如何克服这个噩梦的恐惧心呢？
这个还不懂啊，这是他从天上掉下来时候的情景啊。这个同修现在这个梦就提醒他，你是天上下来的，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要再吃喝玩乐了， 好好的珍惜生命吧，再不惜珍惜生命的话，他很快的就要像天上下来一样，这次不是从天上掉下去，而是从人道直接跌到鬼道了，跌到地狱了、
嗯、
听不懂啊，做错大事了、嗯、好了。
嗯，因为他小时候就一直可以看到灵性这一些，
看见了吗？
会有嗯，
好了，
我们都不相信。他说哦，他能看到这一些，
看得到的，这有什么稀奇的？
哇、
哦，嗯，
是的，所以他要好好修。
医生告诉你说，哎呀，我看得到细菌的，你说在空气当中哪里啦？医生拿着望远镜就能看出来。好了，
嗯，对，感恩师父开始。第二个问题，生日越靠近的人，代表越有缘分。这是有这种说法吗？
什么？
生日越靠近的人，代表越有缘分，有这种说法吗？好，就是几个人
啊、
他们的生日，
知道，嗯，生日靠近缘分有一点是有这种说法的，但是呢是在边远地区。实际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按照星象学来讲，就是这种人的性格比较相像。西方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座吗？星座吗？
对。
你越靠近星座，两个人的个性越像。好了。
哦，明白。感恩师父开示。
嗯。
还有下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说灵性不会害人或杀人，只有人会害人。甚至有人说看到灵性怕什么呢？这些是比较不学佛的人常常会说的，请师父开示一下。
灵性要看他了，他对灵性怎么理解的？啊，他说人杀人，人杀人当然是了，人是下三滥的动物，能好能不好的，虽然处于三善道里面，但是他处于最烂的一个道，人道稍微不如法就变成畜生，人道稍微不如法就变成鬼，所以。要看他对灵性的概念理解，他刚才说的如果这个灵性是指的鬼，你说他恐怖不恐怖了，倒霉不倒霉了，对不对啊？如果他指的这个灵性啊是啊某一个啊仙啊神啊天上的菩萨，也可以称为灵性，因为他是灵体世界，他没有肉身的，听得懂了不啦？
嗯，听得懂。因为他们常常都会说，你又没有害他，他怎么会弄你？所以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就是不知道前世，所以他们才说这些话。这些人如果不懂、不相信，千万不要去跟他辩论，否则你就会被他们的业障所为。你讲完了之后一肚子气，实际上你已经吃了他们的气了。听得懂了吗？好了，
明白。
嗯。
因为师父开示过，以后相机会拍得到嘛，我们就是只能说哦，以后再看吧。
对啊，你相机拍不到东西，你不承认啊？我问你，你电拍得到不啦？电，你承认不承认啊？你风拍得到不啦？承认不承认啊？你这个，你这个鬼拍不到，菩萨拍不到，我问你，你细菌拍得到不啦？空气当中微分子、微粒的那种微尘，你拍得到不啦？望远镜为什么看得见啦？那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问你，你现在白天你看不到月亮，月亮有不啦？
有。
好了，这还不懂啊？你看不到，并不是代表没有啊。你现在是晚上的时候，你看见月亮，你看不见太阳了。你说月亮没有啊？太阳没有啊？好了。
因为如果等到他们看到灵性才来害怕，才来念经就来不及了。
那问题就在这里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啊，有一个男人岛，我昨天看的一个男人岛，上面都是男人，从来没有看过女人的。那你我问你，这世界上有女人不啦？
有。
他们岛上生出来的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的，就他们。好了，结束。
好。
嗯。
感恩师父开始。下一个问题。由于现在很多修心灵法门的同修的另一半都没学佛，在生活中常闹意见不和，感情很淡，但同修总很羡慕夫妻能够双修的人， 过后同修也想过找一个学佛人，不愿与不学佛的人一起生活，请问师父对于这种想法是否有问题呢？
没问题，很简单，缘分不到并不是他以后不会跟着你学，缘分不到不要去推他，让他慢慢的学榜样，把自己先修成菩萨了，他慢慢就会像了，自己还不像菩萨就叫人家像菩萨，谁听你的话。好了，
反正是要自己还要多多努力改善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慢慢都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了，
好，感恩师父开始下一个问题。师父说过天上下来的人都是很有福报的，那为什么身边很多同修很多都是天上下来的嘛，但是他们的样子普通，福报也普通呢？
已经被他们耗尽了呀，本来福报就不够，天上下来的都是好的，城里到农村去的，城里去的都是好的，城里的穷人多少啊，但是农村里的人比穷人还要穷，所以你看到天上下来，你以为都是好的，好了。
觉得还是要下来受报的，然后。
对呀、啊，希特勒也是天上的天魔呀、啊，也是从天上下来的，好人不啦？
明白。这样子就是说，天上也是跟人间一样有好坏之分，对吗？
对的。
他们都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过去在书上都讲过的。
好，
哎、
可以。
这种事情
谢谢师父开始。
你这种问题问出来的话，以前面也讲过，像这种情况下，让人家多问问吧。你去问这种对你现实没有解决的意义的，你像你这种人，你现在想上去不啦？上去我就讲给你听。现在不想上去，好好做个人吧，把人先做好。很了解的，了解的有什么用啊？自己人都做不好，还想做天人呢、啊？好了。
感恩师父开始，师父还有下一个问题：好人说好话，有什么果报？
好人说好话就有善报。好了。
好，还有一种人就是他喜欢拍马屁、说奉承的话，这种人又会有什么果报呢？
这种人如果他拍的对了，他没什么果报，让人家开心有什么不好了、他拍的错了，他造业了，那么就算他果报了，明白了吗？
哦，好的，明白。
拍马了，拍马，我告诉你，拍马很大的程度上，只要不造业，他也是有用的。你去看好了，哪个人拍马没用的？你告诉我。只有你们师父，就你们师父讲话最诚实。拍马了，我告诉你，能够拍得进马，让人家开心，你就有本事。对不对啊？
对，有道理。
拍不上的人才去嫉妒人家了。你今天能够拍上李嘉诚的马，你说说看，他随便给你一个生意做做，你就发大财了。很多人又嫉妒了，拍马屁，怎么，对不对啊？你来拍呀、啊。你只要正的，不要去害人，说人家好话有什么关系啦？只是不要青红皂白不分，正邪不分，随便顺着人家讲啊，赵高指鹿为马啊，看见那个鹿，他说是马，他下面的宰相拍马，溜须拍马都说对呀、啊，这明明是个鹿呢，怎么是马呢？那这种就叫昏君啊，这种才叫没有原则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只要是正的，只要说出来都是好的就可以了。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时候，家里三个孩子，妈妈最喜欢哪个孩子啊？最喜欢听话的，嘴巴里说好话的，你可以说他说好话的孩子就是在拍马呀。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好了，
师父，
妈妈看见他就开心，这不叫孝顺啊？
我们就是不会说话，所以就每次得罪人。
不会说话也不一定就是得罪人，不要说话就不要讲话，少讲话，得罪人因为你讲错话， 好了。
我叫生气，
啊，听不懂啊。
嗯，好好好，感恩师傅。还有一种就是从小用左手吃饭写字的人会有什么讲究吗？
很简单，右脑发达，左脑不发达，就这么简单了。这有什么了？
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什么不一样，都一样，大小脑都活。为什么说用左撇子的人比较聪明？因为他大小脑都用了很多，因为正常来说是用右脑的，但是他左脑也好，所以左右脑都用得好，所以这个人就比较聪明。好了。
哦，好的，感恩师傅开示。OK， 还有一个就是师傅，请问一下，女生的手掌应该肥才好，还是瘦瘦的那种瘦瘦的好呢？
不肥不瘦最好。
哦、
细的太细了，像妖怪；太粗了，很吃很多苦劳动。
嗯嗯。
最好就是适当，不要太粗，也不要太细，明白了吗？细的
像
筷子一样的，师傅的手，你握过吗？
师傅的手，师傅的手握过。
哎。
很柔软，然后很细滑，比我们的手还细。
好好努力。
然后有一次握到您的手的时候，就是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然后突然间就有一阵檀香味，我就很奇怪，就哎，怎么有这么强大强檀香味，我就到处嗅闻找不到，结果原来那个檀香味就在跟师傅握过手的那一只手上面。
嗯，如果菩萨在我身上嘛，你就闻得到檀香味了。
就是两只手，只有一只手有檀香味，就是跟师傅握过手的那一只手。
嗯，好啦，好啦。
感恩师傅的慈悲。
嗯，好啦，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的，今天问到这里，给其他人问问吧。
好，再见。
再次感恩师傅的开示，师傅您这个父亲节快乐。
好，再见，再见。
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
有个同学他是从小到大做噩梦，他是就是这个法门，就是开始他念经是在念，然后是断断续续的。后来他那个就是说发心在菩萨面前许愿，他说以后一定要好好念经。然后第二天那个出门脑袋被门撞出血来了。
啊！
然后问一下台长，这个是不是重报轻受啊？
对了，一点不错。他否则这个人有的倒霉呢。嗯。
哦。
凡是经常做噩梦的人，有恶鬼缠身的人，这种都是要出大事的。一段时间之后，马上出大事。
嗯嗯，
撞出血出来就是等于化掉一个血光之灾了。